弟兄姊妹大家早，我们上一次讲到这个大巴比伦被神用火焚烧，那些政治家，那些商人啊，那些航海的，大家都在哀哭。现在我们看到把镜头转到天上，天上是另外一番景象，他们是唱韩德尔的哈利路亚赞美曲，因为羔羊的婚宴到了。看一下这个羔羊的婚宴，圣经怎么写的？我们来看这个短片。
And after these things, I heard a great voice of much people in heaven saying,
"Hallelujah! Salvation and glory and honor and power unto the Lord our God, for true and righteous are His judgments."For he hath judged the great whore, which did corrupt the earth with her fornication, and hath avenged the blood of his servants at her hand.
And again they said,
Hallelujah! And her smoke rose up forever and ever.
And the 24 elders, and the 4 beasts, fell down and worshipped God, that sat on the throne, saying,
Amen! Hallelujah!
And a voice came out of the throne, saying,
Praise our God, all ye his servants, and ye that fear him, both small and great.
And I heard as it were the voice of a great multitude, and as the voice of many waters, and as the voice of mighty thunderings, saying,
Alleluia! For the Lord God honor is greater. Let us eat and rejoice, and give honor to him.For the marriage of the Lamb is come, and his wife hath made herself ready.
And he saith unto me,
Write, Blessed are they which are called unto the marriage supper of the Lamb.
And he saith unto me,
These are the true sayings of God.
And I fell at his feet to worship him. And he said unto me,
See thou do it not. I am thy fellow servant.And of thy brethren that have the testimony of Jesus, worship God. For the testimony of Jesus is the spirit of prophecy.
好，这就是今天我们要一起学习的。那这个哈利路亚这四个字我们都很熟。其实呢，在旧约就诗篇大概104篇开始有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可是我们的圣经没有翻成哈利路亚。整本圣经翻成这四个字的就在启示录这一章，而且一下出现了四次。所以如果你说韩德尔的那个哈利路亚 chorus 从哪里来，就是从我们今天要讲的这里来。而且这个背景是那个大巴比伦被火焚烧，天上的赞美，这是很特别的。哈利路亚就是要赞美耶和华。然后这个群众大声赞美是在哪里呢？我查了一下，应该是启示录第七章第九节所说的，有很多人啊，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站在宝座羔羊旁边，他们穿白衣，拿棕树枝，然后是从大患当中出来的，就是为主受苦的，衣服曾经洗洁白的人，他们在那边唱哈利路亚。他们唱的内容是三个，一个是救恩，一个是荣耀，一个是全能。神彰显他的全能，完成对我们的救恩，显出他的荣耀。所以是救恩，是赞美主的这个主要的内容。那我们看第七章提到救恩、权柄、大能，还有荣耀。那我们是用颂赞、感谢来回应神的恩典。所以记得第一首哈利路亚赞美曲是感谢赞美神的慈爱救恩，可是接着他们赞美的是另外一个神的特质，就是公义。所以他们 说神的救，为什么我们需要救恩呢？是因为世界上有两个大淫妇把整个世界带坏了，而且让神的仆人受到迫害。所以呢，他们马上就说神的审判判断是真实公义的，因为那个大淫妇，记得有两个大淫妇，在十七章写一个，十八章写一个。十七章是一个骑着七个头十个脚怪兽的那个女人，那十八章讲的是一个大巴比伦城，他们都是引诱世界离开真神的，而且是迫害神的仆人的。所以记不记得在揭开第五印的时候，那些被迫害的人在祭坛下面跟神说，你不审判这个大淫妇流生我们流血的冤，要到什么时候呢？在启示录第六章他们这个嚎叫一直到十八章的时候就完成了，所以十九章他们就赞美神齁。那这两个大淫妇呢受审判是不一样的。第一个，这个骑着怪兽，就是政治跟宗教结合来迫害基督信仰的，这个呢是被宗教被政治毁灭齁，所以毁灭他的是他所骑的那只怪兽。可是接下来的人的宗教已经被毁灭掉了以后，就是用这个财富当作敬拜的对象。所以用大巴比伦城代表这个金钱崇拜，那这个是神从天上降大火直接把它焚毁。那看起来因为前面那个是政治把宗教已经毁掉了，所以后面这个是神亲自来审判，就是十八章所讲的这个天火焚城啊，把这个全世界的这个经济体系审判。那他们赞美的是后面这个，前面的是十角怪兽把它摧毁，后面的是神直接来焚烧它。这个焚烧呢是一直烟冒到永远，所以这个审判是永远的。这是他们第二首哈利路亚，他们唱的是神公义的审判。请注意，不是只有这个经济体系被当作神敬拜的经济体系被审判，连在这里面所有受他影响的来拜兽跟兽像的人，他们也会一起在地狱的火湖里面受审判。这是第二个哈利路亚赞美曲的对象，是赞美神公义的审判。当这两首诗歌唱完以后这些拿棕树枝穿白衣的人唱完以后，在里面内圈的那个24个长老还有四个这个活物呢，他们马上就喝，马上也唱他们的诗歌，叫做阿们哈利路亚。这是第三首，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很有意思齁，这个大部分我们是那个领唱的人先唱，然后群众喝才跟着后面喝，这个看起来是 reversal， 是逆向的，是群众先唱，唱完以后这个前面带领敬拜的这个敬拜团呢在后面喝齁。所以这个24个长老跟4个宝座，就是最接近这个上帝宝座的这28个呢，他们就跟着说阿们哈利路亚。这是第三首他们口唱心和的来跟外面蒙救恩的群众跟外面的天使一起来赞美神。然后当这样的赞美听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宝座里面有大声音出来说，大家都要来赞美耶和华。这是第四首，这个时候就大合唱包括这个四个活物、24个天使，所有全世界蒙恩得救拿这个棕树枝穿白衣服的，还有外圈的所有的天使，最后的大合唱是说，神你掌权。所以这个声音从宝座出来，那这个问题就来了，这个外面的这个我们这些蒙恩的人还有天使，中间还有哪些呢？第一个就是坐在宝座上的天父上帝，第二个是宝座前面的那个七个眼睛的这个羔羊，代表耶稣基督，再来是前面的七个火把，那个七个灯台代表圣灵，这是我们三一真神就在那里，他们在彩虹的宝座里面。可是周围是24个长老，是蒙恩的人的代表，另外还有一个比较神秘的就是四活物。那个声音是从哪里来的？应该不是从三一真神来的，因为这个声音要叫神的众仆人，如果是上帝说应该是我的仆人，不会说神的仆人， 既然说神的仆人就代表讲话的人，他不是神，所以他说神的仆人啊。这个声音第二次出现是在启示录21章第3节，大声音说神的帐幕在人间。那在宝座中除了神坐在那里还有谁呢？还有就是活物。这个是活物很好玩，他是在宝座中跟宝座周围，所以他是穿梭在宝座跟宝座周围的。所以大部分的神学家认为这个声音是由这个天使长，四位天使长齁，那他们发出来说我们要赞美耶和华啊。结果所有的诗班呢最后都大合唱，就是合唱说神你掌权了。这个是韩德尔从启示录19章这个这一节圣经呢听到的是4首的这个哈利路亚赞美曲，他把它写成我们每一次在听弥赛亚大家都会站起来听的那一个很雄壮的，就是在这里齁、哦、那上主掌权来赞美主。好，我们来复习一下这4首哈利路亚唱的是什么，他们赞美的是神的什么。第一个是神的慈爱救恩，第二个是神的公义审判，第三个是我们的口唱心和，最后是我们让神来掌权。这个是哈利路亚的主要的内容，就4个内容刚好回应主教导我们的主导文的最中心的。我们一起来念这个主导文开始的这4句，他说，来一起来，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度降临，行在地如同在天。好，所以主导文最后到启示录19章的时候才完成，神掌权。当神真的掌权呢，整个世界就要进入下一章我们要讲的，就是千禧年的国度，不再有 Isis， 不再有这些假油，我们所担心我们所害怕这一切都过去，因为神真的在这个地上完全掌权。他掌权会带来2个效果，对于愿意听从他的话敬拜他的人就得到慈爱的救恩，对于叛逆他抗拒他的人就会得到公义的审判。这些蒙恩的人大家就会口唱心和的赞美主，这个就是哈利路亚在启示录19章给我们学到的功课。那不止这样子，神说我掌权不只是把你们救回来而已，耶稣基督要跟你们完全合一。为了表达这个完全合一呢，他就用一个人世间的一个比喻，就是婚姻。所以呢接下来马上就讲到羔羊的婚宴，这个婚姻的筵席已经要来了。所以啊，这个哈利路亚我们看完了这个4首哈利路亚以后，接下来就说羔羊的婚娶已经到了。那这个用婚姻来表示基督跟我们的关系讲的最清楚的是保罗在以弗所书5章所讲的啊。当然第一个是救恩，所以这里提到做丈夫的要爱妻子，为妻子舍己，就像基督爱教会。在所有世界的关系当中，婚姻是唯一能够来预表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啊。这个是基督为教会舍己，这个是救恩。可是这样还不够，最后保罗说基督为了爱教会，他要离开天父到世上成为人，跟教会2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他说这是指基督跟教会，这句话一直到启示录19章才实现，羔羊的婚宴到这个时候才举行。所以呢各位弟兄姊妹，如果你已经结婚，你要求神把这样的爱给你们，你们的婚姻是唯一能够反映上帝对人类的心意，那种完全的爱。第一个是舍己的爱，第二个是合一的爱，彼此愿意为对方牺牲，然后彼此完全成为一体，那是一个奥秘，那是一个值得我们羡慕的。那就在啊这个羔羊的婚宴里面就提到婚姻已经到了，那我们作为教会我们怎么预备自己来进入这样的婚姻呢？我想所有的姊妹当你订婚以后，你一定很刻意的要把自己打扮好，弄得很漂漂亮亮，这个婚纱要准备好，所有东西要预备好，希望婚礼的那一天能够有很漂亮的啊，大家都觉得很美的一个新娘，不是吗？啊，在这里讲的也是这样。那教会要预备什么呢？ 才能够进到那样的婚宴。好啊，第一句话说新娘已经预备好了。怎么预备呢？啊，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是借着血借着道把自己洗干净变成圣洁，没有玷污皱纹，是完全圣洁没有瑕疵，我们叫 perfect。 所以我们一定有一个那个什么新娘的那个什么化妆师，就是要把你打扮得完全没有缺点，光鲜亮丽，很美很美，最美的状况来参加这个婚礼。这个预备是要把自己所有的缺点弄掉，彰显一个最完美的。那代表这个完美呢，它是用白色的婚纱来代表。所以接下来就说这个新娘预备好的代表呢，是一个光明洁白的细麻衣。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已经没有玷污，没有污秽，完全圣洁这样子。那这个是圣经接下来就解释的，这个光明洁白的细麻衣代表的是圣徒所行的义。啊，这一句话希望你们今天会记回去。因为参加婚宴的有两种人，一个是新娘，这个是新郎要娶的，第二个是来宾，这个是去看人家跟基督结婚，他是有进到婚宴，可是他是来宾。那我要问你，到耶稣再来的时候，你希望做来宾还是希望做新娘呢？因为来宾也是有福的，接下去天使就说那个受邀来参加婚宴是有福的，那么蒙召成为新娘的更有福，不是吗？那到底这两个不同在哪里呢？不同在你有没有行出义来，还是你只是被基督称义。这个就显出将来基督再来的时候，你是来宾还是新娘。当你把对基督的信仰被称义变成生活的实际的时候，那个义不是只有称义，而是能够行义的时候，你就从来宾转为新娘的一部分。在这里就是我们在这变成无可指责、诚实无为，在这个弯曲变谬的世界做无瑕疵的儿女，把这个信仰呢能够表明出来。你不只是里面心里做基督徒，我相信上帝，我得恩典而已，人家一看看出来，哎，这个人是爱基督的，你的生活有行为被表明出来，你就不再是来宾，不再是新郎的朋友，不只是女朋友，你是新郎的新娘。所以呢，有一些人没有办法成为新娘，至少他们被邀请成为新郎的朋友。所以呢，接下来天使就说，哎，被邀请赴羔羊的婚宴的有福了，这是神真正讲的话。他说你要写上。很多人被邀请可是他不去，耶稣讲过有一个国王为他的王子摆这个娶亲的筵席，去邀请很多他想邀请的客人，可是呢大家都拒绝不去，所以这个国王就到外面去，所有的人都邀请来的，所以全世界的人都可以进到这个婚宴，但是新娘只有一个，就是那个有把这个对基督的爱活出生活表现的那个是新娘。当约翰看到这个这么大的启示，哇，他好吃惊，他就跪下来，不知不觉的就跪下来拜那个把这个这么好的启示带给他的天使。你有没有注意到偶像崇拜到这里还存在？你不要以为拜那些用手雕刻的那个是拜偶像，不要以为那个拜金的是拜偶像，连拜神的仆人的都是拜偶像。所以偶像崇拜是无孔不入的，甚至约翰本身都还难逃。所以天使马上跟他说，不可以不可以，你不可以拜我，我只是跟你一样是神的仆人，你要拜只有拜万物的来源，救赎我们的那个上帝，那个上主。所以他说那个哈利路亚就是说赞美敬拜耶和华，我们就只能赞美他。你不要以为这一次天使跟他讲约翰就改过来，没有，一直到启示录最后一章已经要结束的时候，诶，约翰一听到那个启示那么棒，诶，他膝盖一软呢，又跪下来了。所以天使在跟他说，不可以不可以，你一定只能够敬拜耶和华，你不可以拜我，虽然我所传讲的信息是神的话，是真的对你很有帮助，但是绝对不可以拜我，你只能拜上帝。啊，看起来圣经到启示录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有三道偶像， 第一个偶像是十七章所代表的大淫妇，是自己努力的成就，就是自己对自己偶像自己雕刻，对自己的成就来沾沾自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对自己拥有财富拥有，就以这个为追求的对象，就是财富的敬拜，这是大城市。最后到十九章，偶像还是没有除去，还在，这个就是你的良师益友，所有让你对神的真理能够更进一步了解的这一些所谓大天使，你也可以把它当作神来拜。所以我们要小心，不要以自己的成就，不要以自己的拥有，甚至自己的良师益友来当作神，神就只有一位，其他的都是神的仆人。我们有一些属灵的功课可以来学习。那第一个是神有两个属性，一般来讲，当我们从心里面说赞美耶和华，他的慈爱拯救了我，这个大家没有问题。可是当要提到赞美耶和华他的公义审判的罪恶，我们就有一点毛毛的，知道吗？我们有点担心，我们可以这样赞美吗？但是神既是慈爱又是公义的，如果你不谦卑接受他的慈爱，你就是要面临他的公义，这两个是不能分开的。所以诗篇145篇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所行的无不公义，所做的都有慈爱。我们必须要在神的慈爱跟公义当中选择一个，要么你就接受他的慈爱，要么你就面对神的公义。神的公义跟慈爱，慈爱是针对愿意悔改的罪人，公义是对拒绝悔改的罪人，神不同的处理。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世界的时候，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十字架上的耶稣彰显的神慈爱的代偿。可是他第二次来的时候就不是在十字架上，他是骑在白马上，下一次我们就会讲这个他要带来的是公义的审判。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有机会就要劝你所认识的人，让他们赶快来接受慈爱的代偿，不必要将来面临公义的审判。我们跟仇敌的关系是一个圣经很复杂的教导，那这句话有人就唱不出来。第二首哈利路亚，就是淫妇的烟一直往上冒，他被神审判，你能够唱哈利路亚吗？这样会不会幸灾乐祸？基督徒难道不应该赦免他的仇敌吗？不应该帮助仇敌吗？为什么这样子呢？箴言不是告诉我们说，仇敌跌倒你不要幸灾乐祸吗？不然耶和华会审判你。可是诗篇又说，义人看到仇敌遭报就欢喜，那到底是要欢喜还是不欢喜？有些基督徒会引起这个矛盾，到底我们对这一些逼迫我们的人，我们应该抱持怎么样的态度？我想了一下，好像圣经两个都有讲，那把这个解释最好的是罗马书。我们一起来念罗马书，来，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换句话讲，我们要把这个报仇的权交在上帝的手里，因为我们有时候会判断错误，我们有时候没有掌握整个真相，让我们痛苦的，我们就以为是不对，我们就要报复，这个是我们在报仇的时候常常容易误判的地方。所以神告诉我们，公义是要执行的，可是只有让全知全能的神来执行比较不会有问题。当神还没有执行公义审判以前，我们的仇敌如果有困难有需要，我们应该是帮助他。但是当有一天面临神公义审判的时候，我们赞美神，因为神还是主持公义。这个世界不是用爱来和稀泥，不管别人怎么样欺负别人都没事的，不会，神会公义的审判，就是在启示录十九章他就会执行。在那个时候你赞美神，说神你主持公义，但是我们不要把这个拿在自己手里，然后就自己要主持公义。我想用这样来解释可能是比较好的。最后一个就是要讲的这个上帝的宗仆啊，就变成上主一样齁。那我不知道啦，如果你要去看慈济上人要不要跪下来齁， 我不知道。那天主教的教皇有一些人到他面前需要跪下来，那基督教有没有呢？没有吧。牧师就是牧师吧。好啦，你看到蔡牧师你没有跪下来，对不对？但是你有没有心里偷偷的跪呢？你会不会觉得蔡牧师离开和平，和平就完蛋了呢？如果是的话，你已经偷偷的在敬拜我了。我只是神的仆人，我只是尽忠的把神交托我的信息传给你们，就像这个天使一样，连约翰都忍不住就要想跪下来。千万不要把神的任何忠心的仆人当作神来拜，他只是仆人，他只是尽忠做他该做的事情而已。所以天使跟他说，千万不要拜我，你会害死我。我记得有人说叫柯P选中，然后你要害死我，我当台北市长就好了，就是这样。如果忠心管理教会或是忠心教导，应该得到敬重，不应该得到敬拜。希望我们分得清楚。昨天我们有参加两个告别礼拜，一个是教会的仪式，一个是佛教的仪式。你知道吗？人死掉以后在做告别式的时候，有的人就是要拿香要摆，对不对？那我代表和平教会，我就说是教会啊，那个司仪就说啊，请你们啊默哀，站着默哀，然后就结束了。那代表连佛教徒都知道，基督徒只有敬拜上帝。可是我们对死者要代表尊敬啊，送最后一程，所以恭敬重跟敬拜，希望我们能够分得清楚。神的仆人他忠心的服侍，我们敬重他，但是不要跨越那个红线，从敬重变成敬拜。记不记得保罗跟巴拿巴在那个在这个城里面呢，在做了一件很大的事情以后，那个宙斯庙的那个祭司啊，就拿着牛来，拿着花来，要把保罗拜啊，把巴拿巴当作宙斯这个天皇啊，那保罗叫做希尔米啊，要拜他。那保罗很清楚，他说不对，我只是人，只是神要我服侍你们而已，千万不要拜我。最后要讲的就是，你是说我当客人就好，我可以去吃那个婚宴，然后就看别人当新娘，我就很高兴，还是你说不要？因为神要我的绝对不是只有参加婚宴，我会成为婚宴的主角，我是基督的新娘。启示录十九章第七节第九节，来，我们一起来念。来，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所以这里有两种人，有一种是宾客，他被请，他是观礼的，对不对？那一个是预备好的，预备好的成为新娘，没有预备好的成为宾客。约翰应该是属于宾客，因为耶稣说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约翰，可是神国里最小的比他大。约翰自己说娶新妇的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喜乐，我的喜乐满足了。所以约翰是可以进到天国，可是是宾客，因为他是新郎的朋友，不是新郎的新娘。他说娶新妇的是新郎，他不是新妇，他是新郎的朋友。你愿意像约翰一样，只是仅仅进到天国，可以看到跟基督完全结合的那个教会，然后你是旁观者吗？记得宾客还是要穿白衣。有一个人混进去了，可是他忘了穿礼服，后来又被赶出去了。到底这个穿白衣是有两种白衣吗？是的，有一种白衣是你可以成为宾客，第二件白衣是你可以成为新娘。当你相信耶稣因信称义的时候，你就穿第一件白衣，这是耶稣给你穿的，这个是得到救恩。当你把这个救恩变成生活上可以表现出来的时候，你第二件白衣你自己有参与，你就成为新娘。我的结论，你要穿哪一件？你要只穿一件还是要穿两件？这个是耶稣帮他披的白衣，这个他已经穿到新娘的婚纱，不是只有第一件白衣而已。一个是宾客，一个是新娘。宾客是因信称义，新娘是靠信成圣。宾客是信靠耶稣，新娘是顺服圣灵。 宾客是一次的经历，他相信了，他就称义了。可是要当新娘呢，是一生的过程。宾客是白白的恩典，新娘是必须要努力的操练。宾客是成为天父的儿子，新娘是结出圣灵的果子。宾客是罪行得到赦免，那新娘是她的罪行为越来越少。宾客是得到义的地位，可是新娘是能够做出义的行为。宾客是披戴基督，新娘是活出基督。宾客是把自己的脏的衣服在羔羊的血洗干净，新娘是不止洗干净，她还活出圣徒的行为。待会儿我们会唱这一首诗歌，列沙甘姆塞千吉贝贝，这个四节的歌词就告诉我们，绝对不要只有因信称义，因为神要给我们的恩典比这个还要多，就是生活可以行义，不要只是心里面相信，这个相信要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我们每一个人将来都会成为新娘，不是只有宾客。我们低头来祷告。主耶稣，你为我们降生在世上，离开天上天父，为了要拯救我们。其实你不只是为了我们舍己，要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罪的刑罚，你更渴望有一天跟我们能够建立亲密爱的关系，完全的合一。主啊，帮助我们不要仅仅接受你赦罪的救恩，成为将来婚宴的宾客，让我们能够进一步领受更多的恩典，让这个义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心腹。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